神赐恩给谦卑人，阻挡骄傲人。所以主责备他们骄傲。巴比伦是一个代表，巴比伦好像有骄傲的理由，他丰富，他强盛，他荣耀。当时他们所造的空中花园是古代的十大奇景之一，巴比伦城固若金汤，听说100个铜门，怪不得他的莫奈君王波沙沙那一天波斯已经大军已经围困那个巴比伦，他不怕，他在那里饮酒作乐，连那个纸都写出字，戴伊里给他解释说神数算你的年日到今天为止，他都不在意，他还给那个戴伊里一个赏赐，说叫他在国中位列第三，你王国都要灭亡了，给人家位列第三谁要嘛？戴伊里说你的赏赐归你自己。可是你知道他根本不在意，他虽然害怕还是不在意，他不相信，因为巴比伦固若金汤。可是主按着他的话，那天晚上在历史上给我们看见，那天晚上波斯大军钻地道进去，那天晚上巴比伦就灭亡了，按着神借着先知但以理所解释的，巴比伦有似乎有骄傲的理由，连神给尼布甲尼撒王的意象那个异梦都说他是那个金头，后来没有一个国家兴起胜过他的。可是他不以为主，尼布甲尼撒王他觉得我只是个金头，以后要换成别的国家这个不好，所以他就自己造一个，你记得那个故事哦，他神给他看见意象是金头，再来是银的，再来是铜的，再来是铁的，他知道那个解释以后，他就跪拜但以理给他讲评，然后一转身叫人来给我造一个像全部金的，他不要他的国度替换，他不要从宝座下来，那叫骄傲。我要与至上者同等，那是撒旦堕落的原因，也是神责备外邦人的地方，责备凡是在我们里面抵挡我们拦阻我们认识神的事。保罗为还没有认识主的人祷告，提到我们有能力使人得救，他是这样讲，我们在神面前有能力能够胜过人，在人里面那些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神能够这样做。摩亚刚好相反，他看起来他没有什么好骄傲的，对不对？他出生很糟糕的乱伦淫乱出生了，他的母亲他那个他的这个罗德的两个女婿都死在索多玛的神降的天上的硫磺火的灾祸里面，他的母亲走世界的道路回头一看变成岩柱，只剩下两个女儿跟父亲躲到没有人的地方，他们灌醉他的父亲，轮流与他的父亲同房，生下摩亚跟亚门，成为摩亚人亚门人的祖先。他们在索多玛看多了淫乱的事，这个不算什么，大概他们出生是这样，后天也一点都不优秀，他们从来没有成为一个强国，没有什么特点，从来没有提到摩亚有什么比较独特的地方，比较好的地方。可是特别提到他说他摩亚骄傲，是极其骄傲，骄傲你不要看到一个人，哎呀有博士学位，工作又好，又有一个很漂亮的太太，各方面都好，这个人一定会骄傲，你不要这样想。有的哦，很低微的人也会骄傲，那人看很低微的也会骄傲，我们都一样骄傲。摩亚骄傲是极其骄傲，骄傲是内在生命深处的事情，是伴随在人堕落以后在人里面的事。你不是装一个谦卑的样子就变成谦卑，虽然你要追求谦卑也应该要做出一点谦卑的样子，趾高气扬的样子很不容易学习谦卑，可是只做出一个谦卑的样子并不一定就会谦卑。骄傲会成为一些罪恶的源头，就如同虚心是承受天国一些祝福的源头，不是吗？主耶稣来要传讲天国，主耶稣传讲天国一起的就是要传讲他要为我们做什么，他要呈现什么，他要给我们什么产业，我们要承受天国，神的百姓是要得到天国来享受，德国享受，这是远在但以理的时代就预言的。可是主在讲天国的时候， 一起都说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Poor in the spirit， 灵里面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想这个就够了，我们一辈子要追求谦卑。我们有可能已经追求过谦卑，有可能会再失去，对不对啊？有可能再失去。如果你真的谦卑，你就不会被忧虑抓住，你就不会那么容易受伤，不会那么容易被 offend， 人家讲一句话做一件很容易触犯你。真正的谦卑不容易被触犯，光这一点我相信你跟我一样都觉得那我们还有的追求。我们很容易被人触犯，有的时候不一定人家给我们讲什么话，也是看见别人做一件事站在那边，你就开始想，如果他比你好，你觉得他有什么了不起，或者开始想他可能有另外一方面的不好。但是我们很容易替别人讲但是，那也是一种触犯，那不是真正的谦卑。如果你真正的谦卑，你就不会好像很畏缩，常常想到自己，有的时候我们想到自己，想到自己的好，有的时候我们想到自己的坏，那也不是谦卑哎。你常常想到自己的好，当然我们都知道那不是谦卑，常常想到自己不好，也不一定是谦卑。我在台湾看过有一个长老会的牧师，他画漫画，他出了书，他是教会的漫画，很有趣，我们基督徒看了才会哈哈笑，尤其牧师，而且教会摆态，有一幅漫画呢是这样画的，牧师跟一个姊妹，教会一个姊妹说，请你担任妇女会的会长好不好？那个姊妹说我不行，我非常的卑微，我是教会最软弱的。他讲了一大堆，牧师就在那听他讲。讲了三分钟，一个人可以讲他自己的卑微，可以讲三分钟，好卑微啊！你夸耀耶稣可能一分钟就讲完了，夸耀你的卑微讲三分钟。牧师就跟他说：“不，你是想狐狸回回定是多大呀？”对不起，我讲了一句台语。台湾长老会的牧师，放心，我会把它翻译之后。普通话，所以他说：“那你是以为妇女会的会长有多大是不是？”最后一幅漫画，那个姊妹说：“我接受。”骄傲使我们与神隔绝，骄傲使我们与神所要赐给我们的福分隔绝。骄傲是神的旨意不能够成全，骄傲是神所恨恶的，圣经是这样说的。你知道他写在什么地方？新约告诉我们神阻挡骄傲人，可是圣经有一个地方说神憎恶骄傲，你知道在哪里？在箴言第六章里面，他提了七件神所憎恶的事。第二个是撒谎的舌头，第一个就叫高傲的眼，神所憎恶。你想神所憎恶的神做什么事？一刀斩的嘛，当然嘛，对不对？当然是这样。可是神盼望他不要毁灭骄傲人，要不然我们都没有指望。神盼望他能够毁灭骄傲来拯救人。我再讲一遍，神盼望他不需要毁灭骄傲人，他盼望毁灭我们里面的骄傲来拯救我们。所以他使人卑微，他有说除去人依靠的东西，他有说需要击打，像他击打埃及一样，他击打又医治，那就是神的做法。人击打人常常不是这样，我们以前有一个同工说，人如果来击打人就血流不止，可是神击打我们他又医治，他所击打的他就医治，打伤的他缠裹。他为什么要这么麻烦？经过击打，经过打伤， 在得医治，在得成果，站起来的时候是一个不一样的人，你知道不知道？以前中国那个有名的传道人尼克松弟兄，他有一次在一个早餐上面跟他们同工讲话，提到这个真理，他用了一个比喻，他刚好在吃饼干，他就把一块饼干很小心剥成两半，他说你看这个饼干是剥开的，把它很小心再把它合起来，合起来看起来像不像一块饼干？像。他说还是一块饼干，可是是已经什么破碎了的。主人盼望把你做成这样，这个说的不是一次经历就这样，你不要一次经历很奇妙你就大做见证说我已经是破碎的人了。你知道有一个神学生这样跟牧师讲，结果他出去以后忽然有一盆脏水淋在他头上，他抬头，他骂了一句话，还没骂完抬头看是牧师倒的水。我不认为我们应该学牧师这样去试验人，可是很容易，主也很容易做一件事，就看你是不是真的包已经破碎了，对不对？弟兄姊妹，主很清楚的讲，当他这样做工在他百姓身上的时候，他说当那日人必仰望照他们的主，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我们人就是这个劣根性到这样一个地步，卑污到这样一个地步，主不这样做，我们就从来不知道宝贝我们的主啊，我从来不知道我们有一位，我们有何等的一位磐石，我们拥有何等的一位主，对不对？摩西晚年的时候给百姓说，有耶和华在你们的中间，有公义的律法在你们的中间，在列国中有哪一国像你们，有哪一国像你们？可是我们不知道宝贵，等到我们被击打，等到我到一个地步剩下两三四个果子，我们卑微了，然后到当那日人的眼目才重看以色列的圣者，才仰望到他们的主。这样的人就是余圣之民，主就是要这样做工在他们身上，那是荣耀的一群百姓。有一天主要成全他的工作，到那一天你不再眷恋埃及的财富，你不再像亚述一样用强暴来做事，我遇见事情就用骂的，就用打的，就用攻击的，用想办法，我们有许多这样的办法，到那日我们都不伤人不害物，那变成好像都被人欺负，是不是？到那一天我们不再像亚述一样，我们也不再像以色列一样依靠自己的属灵，以为我们是神的百姓，我是神的百姓，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荣耀的教会，这是没有。到那时候我们只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到那一天先知预言说，埃及、亚述、以色列，我的百姓三国要一律一起在这里敬拜主。一方面就是在预言外邦人也要认识主，也要得到福音。以色列人空有旧约圣经，看不到的新约，连彼得搞了老半天都要主用再三的意象告诉他福音要临到外邦人，主早就在圣经里面写了。可在这里当然不只是讲到外邦人得救，有一天万有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有的都要在基督面前降服，对不对？那是多么美好的日子。到那一天我们也在那个行列里面有份，把我们的冠冕放在主的宝座前，有比那个更荣耀的日子吗？羔羊的婚宴的日子，我们都期盼那个日子。为了这个，我们今天在这里宁可让人觉得是愚昧人，我们竭力的追求他。有一天主要行奇妙又奇妙的事，原来那些被认为聪明通达人的，他们要因为这样受训诲，他们要谦卑下来。在这大段经文里面插了一张圣经，讲到神的百姓，这是后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22章，请看以赛亚书22章。论异象谷的末世，你看下面的经文，你知道这是在指耶路撒冷。前面提到，在审判当中的光景，许多的残破的事情，提到神的百姓 在这样的光景里面他们做什么。十一节应该读这整章的，可是我想今天晚上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我们就每一节都读。十一节，又在就是这些在城中的百姓，在一切的破败当中，在神的审判当中，在两道城墙中间挖一个聚水池，可盛旧池的水，却不仰望做这事的主，也不顾念从古定这事的。当那日，主万军之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嚎，头上光秃，身披麻布。谁知人倒欢喜快乐，宰牛杀羊，吃肉喝酒，说：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万军之耶和华亲自漠视我说：这罪孽直到你们死，断不得赦免。就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主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你去见掌银库的，就是加宰瑟伯纳，对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呢？有什么人竟在这里凿坟墓？就是在高处为自己凿坟墓，在磐石中为自己凿出安身之所。看哪、耶和华必向大有力的人将你紧紧缠裹，竭力抛去。他必将你滚成一团，抛在宽阔之地，好像抛球一样。你这主人家的羞辱必在那里坐你荣耀的车，也必在那里死亡。我必赶出你离开官职，你必从你的原位撤下。二十节到末了，一起来读。到那日，我必召我仆人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进来，将你的外袍给他穿上，将你的腰带给他系紧，将你的政权交在他手中。他必做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的父。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我必将他安稳，像钉子钉在坚固处。他必作为他父家荣耀的宝座，他父家所有的荣耀，连儿女带子孙都挂在他身上，好像一切小器皿从杯子到酒瓶挂上一样。万军之耶和华说：当那日钉在坚固处的钉子比压鞋被砍断落地，挂在其上的重担必被剪断，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耶路撒冷被称为异象谷，因为自古以来在这里有神的异象跟默示。许多年前在圣经刚开始记载的时候，亚伯拉罕在这里遇见一个君王撒冷王，有人认为那个很可能就是耶路撒冷。撒冷王叫什么名字？麦基洗德。在那里麦基洗德出来迎接亚伯拉罕，他给他主持了第一次的圣餐，对不对？让他饼和酒来迎接亚伯拉罕。在那里他使亚伯拉罕对神有一个初步的认识，提到天地的主，至高的神。所以从此以后亚伯拉罕接下去讲话就提到主，就说天地的主，至高的神。亚伯拉罕是一个很知道学习的人，那个时候他可能已经超过75岁，年纪这么大还是可以学习。我们有没有常常这样，听见一个我不熟悉的事，赶快在里面多绕几圈附送一下，就容易记得他，对不对？亚伯拉罕就是这样，他一听麦基洗德讲到神的名字，他以前不认识的，他很快就用在所罗马王跟他讲话的时候，他立刻就用到这个。我们也可以这样。又过了多年，以色列的君王大卫，他在耶路撒冷的这个地方写了许多的诗篇，他建了圣殿，还有许多的先知曾经在这里说预言，包括以赛亚、耶利米这些伟大的先知。这个地方耶路撒冷充满了神的默示，充满了神的意象，常常有神对他们说话。弟兄姊妹，有神的默示，有神的意象，神还对我们说话，是多么美好的事，不是吗？对不对？有时候不容易啦，因为神的话来到有时候炼尽我们，可是要不然你要怎么生活？箴言说没有意象民就放肆。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有没有弟兄姊妹，有没有朋友你还没有认识主？你有没有觉得你的生命像游飞的鸟，像拆窝的雏一样？你还没有把你的灵魂的锚像一艘船驶进那个安息的港口一样，把你灵魂的锚抛锚在神的幔内，在他的至圣所，在他的同在里面，所以你的生命能够进入安稳。你晓得那是什么？那是你安息的所在，而且不是其中一个站而已，不是只有一个 stop 而已，它是你的 destination， 它是你的终站，因为那是神的至圣所。 你可以一直在那边住在他里面，不会有第三个了。旧约到新约不会有第三个约的，你相信？就是在那里，那是我们灵魂永远安息之所，在他的安息之所蛮有荣耀。所以我们今天还能够听见神对我们说话，是我们的福气，是神的大恩典。所以你不要继续的留在那种生活里面，您没有意向就放肆。所以让我们敞开心，用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理。跨出聚会的时候，不要觉得兴奋过去了等下一场聚会，而是跨出聚会的时候说，现在主帮助我行走在你的道中。我们为什么讲道完都要一段追求的时间？不是只让大家来追求圣灵充满，或者来哭一下，来笑一下，来喜乐一下，不只是这样的。那我们有机会把刚刚听得到真实的接受在里面，免得常常听完道回去。有的时候教会是这样，礼拜天上午聚会听完道大家就回去了。我们在台湾台北灵粮堂的牧师周成柱牧师说，接下来他们很多会友，他们礼拜天中午吃的菜叫做木须肉。你知道什么叫木须肉？炒牧师的肉啊。就开始批评牧师今天讲的怎么样，今天教会怎么样。可是如果你听完道有一点时间来祷告，通常人跪在前面不会批评牧师嘛，哈，大概不会。你好好祷告，出去的时候你大概会忘记牧师，这样比较好。你会想到耶稣，想到神的道。我记得我二十几年前，就在我刚刚讲的那个教会，台北灵粮堂聚会，我还在学校的时候。现在的台北灵粮堂跟那个时候不一样，现在台北灵粮堂是一个很好的教会，所以那个时候的台北灵粮堂是一个高派教会，那是一些有名望、有才、有势的人，很多这样的人聚会，当然也有像我这种人。在台上领会的常常是，不是每一次来，有的时候会是一些德高，不应该这样讲，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可是其实他们是没有什么恩赐，没有什么高模哈。有时候他们带领诗歌，就是唱一首这个他们的诗歌里面灵粮诗选的前面几首，好像礼拜天一定要唱完几首啊，生哉生哉生哉，就是类似像这样很好的诗歌，可是每一个礼拜都好像不能唱别的一样。弟兄姊妹，我跟你讲，虽然是这样，可能有的弟兄没听过我的见证，虽然这样，我在那里遇见主，我在那里遇见主，常常他们在那里唱诗，这是我现在回头想，我那个时候从来没有批评论断，觉得那个领会的谁领的不好，从来没有一点这个念头都没有。为什么？你的里面通常只能有一种念头，一种感觉嘛。如果你被主的感觉所占据，你就不会有批评论断的感觉嘛，是不是？那个时候我常常聚会唱诗歌，管他唱什么诗歌，我就开始流泪，我就在那里遇见耶稣。弟兄姊妹，你可以这样遇见耶稣了。我们中间有人明天回去，你所在的地方可能没有像这样这几天这么火热的追求。如果你能够有这样追求，尽量；如果不能，有几个同心的人在一起，先有一点诗歌敬拜，听一点，在这里买个录音带，有的时候也会有帮助。如果连这些你都很不容易做，你要相信主在那里，对不对？就像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如果有人更多教导我，我想对我有更大的帮助。可是虽然没有，差不多每一次聚会我遇见耶稣，我到现在还记得，常常那么受感动，好像天常常是打开的。我现在讲的这些话当时都不会用了，不晓得这些术语。天常常好像是打开的，好像一条伟大的道路向我开启。你知道在那个时候，在那些日子，二十几年前，在台湾，整个的世界都有许多的变化，在台湾也是。那个时候正是中东打仗的时候，石油危机，物价很厉害的上涨。我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吃一顿饭十块钱就可以吃得非常好的饭。我昨天听江牧师提到说，他们去吃一碗牛肉面三十几块。那个时候是我们读书的中期的时候了， 更早的时候大概十几块钱就可以吃到牛肉面，我大一的时候吃大牛肉面，还记得17块一碗的大碗牛肉面。我毕业的时候同样的东西大概50块才吃，所以那几年就那4-5年间台湾物价有很大的上涨，你可以想象在社会中带来的波动。钓鱼台事件，最近这1-2年又有一次钓鱼台事件，这个之前20几年前有一次厉害的钓鱼台事件，还有台湾退出联合国，我们中间有从国内来的，中国大陆来的，在那个时代我们两边是对立的，好，这个对台湾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台湾退出联合国。那个时代在我们同学，在我们学校团契里面，在教会里面，许许多多年轻的学生，他们毕业以后他们都有意向，意向就是到美国去。而且都有很美好的理由，什么有神的印证啦、有一个学校给他 permission 给他奖学金。我旁边那些同学很多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人，给奖学金有什么了不起，那算什么印证。有的人说去那边为主发光，到美国基督教国家为主发光。虽然这样，可是在我们旁边有另外一群人，他们有另外一个意象，有另外一个国度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展开，那些意象强烈的抓住我们，是我们不能够做别人。我们那个时候所认识的不像今天诸位所认识的那么丰富，那么深入，那么多，可就我们当时所认识的同一位主嘛，遇见主嘛，对不对？那意象抓住我们，不能做别人，我们就是要跟随主。我们的祷告是，主，如果有一天你要我全时间侍奉主，在这里非常乐意。我有时候听见有传道人做见证，他们当初答应神的呼召怎么样，流着眼泪顺服，我从来没有这种经验。当初就是要，我要主，有没有看到我在这里，生怕主不呼召我，就只想为主而活。主，如果是你的呼召，让我清楚知道，我一定要爬上去。当时我们的祷告就是这样。后来我大学毕业之后，我们在台湾要当兵，要服役2年，然后主带领我到西安堂。但是因为我一踏进那里，我就强烈的感觉主在那里说话。你们认识荣教授的人知道，他讲话不会大声粗气的讲话，不会，可是强烈的感觉到主对我们说话。那个时候我圣经已经有一些根基，他讲了很多东西我都不用去翻圣经，我知道他在讲什么。我知道他讲的实在是合乎圣经，以前我没有看见的一些话。弟兄姊妹，有神的话，有神的意象，有神的默示，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周围，在我们中间，是多么奇妙的事。我们有多少是真实的俯伏在其中。我讲的意象不是特别值得看见一个外在奇特的景象，有的人主给他们看见这些，像 Jonah 他的序言里面，他提到，我们中文都翻译的只是内容，英文版的序言里面他提到，他以他的认识，先知的职分有好几个等次，他提到一种等次，我们以前都很觉得很有趣，先知们怎么把他们的意象写下来？他说他看见的意象是这样，他不但可以看见景象，而且他自己是身在其中，而且旁边在现世生活里面正在发生的事并没有隔绝在外，他可以去接电话，如果需要的话，当然他不会说跟神交通刻意跑去接电话，可是需要的话，他甚至有时候意向够多了，他也觉得也许主也允许他，他觉得够多了，他可以离开那个办公室，把门关起来，回家去过他的生活，过一个礼拜再来，所以意向会再从刚刚那个露营在结束的地方再重新放。这些奇妙的经验，如果我们去追求，他的经历很可能是实在的，可是如果我们去追求这些，有可能变成虚浮的，对不对？你主不是给每一个人这些，可是我刚刚讲意象不是指这些，是有东西在你里面，神的话在你的里面，有神的默示在你的里面，有神的道路在你的身上， 你不一定完全知道你要往哪里走，可是你知道那里有一条神的道路，一定要走在上面。有的时候也许像亚伯拉罕一样，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弟兄姊妹，你如果不能不要让神带你，就没有办法完全的跟随主。你什么都要很安稳确定，去到那边我的家庭问题、经济问题、孩子的问题所有都能解决，我才要踏上去，那你没有办法完全让主带领。这就是为什么在读书的时候比较容易跟随主，当然结婚有了孩子有了产业，哇，放在这些怪不得有些传道人都要流着眼泪顺服主才能侍奉主。可是就是这样，你也必须，即使流泪流再多你也必须这样，你不能等到很清楚那些都已经给你安排好了。有的时候神给你安排好，给你开路，给你印证，有的时候没有，像他对亚伯拉一样，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就什么都撇下。这些属天道路的先锋都是这样走的，我们应该这样跟随主。这是神的意象，也就是说你的眼光不再被外在的那些表号所吸引，你可以看见奇妙的事，外在的征兆，可以看见别人的不完全，或者看别人的完全，你可以看见一些稀奇的事，有时候可以看见神迹，你鼓掌，你欢呼，你赞美，这都很好。可是你很快会借着这些，就眼光就转到耶稣身上。那就是神迹最重要的意思，你知道吗？那新约圣经里面神迹常常用两个字来讲神迹，一个字被翻译作奇事，意思就是 miracle， 就是让我们看了醒悟过来，原来不在意了，醒悟过来，哎，对神自己、神的能力、神的同在有一个意识、有一个醒觉。另外一个字常常被翻译作神迹，那个字事实上是后来演成英文的 sign 记号，这个字就是应该这样讲，用英文的这个记号这个字来表达这个神迹这个字。所以在新约里面常常这样用这个字，今天在英文里面也用 sign 来 sign 这个字来表达神迹，对不对？那是一个记号，记号的意思就是说它本身不是实体，你看见它的时候你要想到那记号背后在指谁，是不是？如果你真正的看见神的意象，你的眼目就会从这些就转到主自己身上。当你真正真的看见神的意象，即使你遇见挫折你不会陷在其中，你遇见苦难你不会让那些慢意过你紧紧的辖制你，你有可能还是流泪。彼得说暂时忧愁，可是那个暂时不要太久，你很快眼目转移到主身上，再一次看见他，你就能够欢乐歌唱。可能那个难处还在，不过主也在，主当然比难处大，对不对？问题就在这里，你一定不要有一个观念觉得等到难处过去才表示主在，在难处当中主在，主一直在嘛，同意吧？主一直在，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遇见打仗跟打仗的风声，你不要只在分析政局军事的优劣、强权的企图心，你不要只整天留意大众传播媒体、电视新闻，然后特别弟兄们聚在一起的谈论这件事。如果你真的看见主，你即使看见这些，你说听见这些，你知道那是什么，你会仰望做这事的主，你会顾念从古定这事的，你知道了神在那里掌管，你即使不明白神要做什么，你的心会安定在主自己身上。真实的意象应该这样。今天在灵恩运动里面，有的人很容易看见这个意象就告诉人，我看见什么意象，你应该去阿拉伯宣教，你应该做什么，应该跟谁结婚，哦，我看见一个弟兄在我的意象里面，可是他的生命很漂浮烦躁，那不是神的意象，不应该带来这样。真实神的意象会让你的锚抛在幔内，安稳在主的手中。我不是说立刻就成为这样，而是说你会往这个方向去，你的生命会往这个方向长进。先知以赛亚讲这些话的时候，神的百姓正在遇见很慌乱的一个时代，是非黑白不那么分明的一个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里面， 主很清楚的说那是一个非常的时代，可他说还是有许多人求自己的事，他们只注意他们吃喝玩乐，他们不在意别的，他们不想将来的事，他们不想永恒的事。主用最可怕的话提到他们，就是说这罪孽直到你们死永不得，断不得赦免。主不是常常说什么罪才能赦免吗？这里说他断不得赦免，主用最严厉的话提到这个，因为主已经用各样的方法警戒人，要他们在这样一个非常的时代里面警醒，他们不在意，不在意。主来到地上的时候就是这样责备他的百姓的，主说你们晓得分辨气候，却不晓得分辨这个时候，你不晓得分辨你处在什么样的时代里面。你可以分析政局，你谈到时事，你很内行，你什么都懂，什么都可以发表一篇道理，可是有可能你不知道分辨这个时候。当然这个意思不是说在非常的时期你要放下家务不管，不用读书了，什么都不要做，不管家庭工作很懒散，专心祷告聚会就好，当然不是。主呼召我们做的事我们专心去做，但愿主来的时候他便看见我们正在忠心，对不对？不是正在懒散。弟兄们不要觉得人坐的地方是安全的，或者大家都这样，那我比他们好就安全一点。主很清楚的警戒这件事，他讲到末世危险的时候他这样讲，他说因为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意思是看见人家都这样做，那我没有做到像那样的地步，我们就松懈一点，妥协一点，爱心就渐渐冷淡，那是很危险的事。其实我们应该颠倒过来，别人越久越恶，我们却应该如同黎明的光越照越明，是不是？这是圣经告诉我们义人跟恶人的区别在这里。所以到有一天两条路会分离的那么远，到有一天当神来审判作恶的人，审判不信从他福音的人的时候，他能够显为公义，因为他们罪恶满盈。可是当神来赏赐义人的时候，那是一个公义的赏赐，对不对？主盼望我们不要像这里的色伯纳一样，要像以利亚金一样，像新约的提摩太一样。保罗说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只有提摩太在我这里，他求，他专心求耶稣基督的事，他专心求永恒的事。这样的人，这样忠心的人，主要把大卫的钥匙给他，他们要有权柄，主能够托付他们一些事。主所托付的事有各种，有的时候是祷告，有的时候是某些恩赐，有的时候某些职分，有的时候某一些羊群托付给他们。你不要跟别人比较，不要看看另外一个人比较突出的恩赐，有可能他付了代价，有可能他实在是宝贵的器皿，可是你不一定要像他，你可以在另外一方面被主使用，也许是微小一点，如果你忠心，一样的赏赐。你不但要忠心，你要良善，就不伤人不害物，跟人的关系，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后来提到什么，说如果有人不是这样，他怎么呢？主人来个迟，他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就是缺少什么良善。可是主要帮助我们，这样的人主要把大卫的钥匙托付他。为什么讲大卫的钥匙？可能跟大卫这个人也有关系。主事实上主把许多宝贵的神的应许托付给他，因为这个人值得托付。他忠心，他小时候牧羊就忠心，以后他到了王宫，扫罗迫害他，后来他知道逃避扫罗，可他从来没有攻击扫罗，对不对？他也没有去跟别人讲扫罗的坏话，没有，圣经从来没有提到，他只有去跟高他也高扫罗的撒母耳讲了一点事而已。那个不一样，那个不是在背后说人，那是在好像是代表神一样，在那里跟神倾诉一样。可是对所有的人他从来没有，甚至有两次看起来好像神把扫罗交在他手中，大卫都不害他，你记得那个故事吗？你看，你知道大卫在这种情况底下，在很多的逼迫里面，他非常清楚他该做什么，他 从来不去对付扫罗。可是就在那么为难，人家逃难都来不及了，有的时候一座小小的山丘，扫罗的大军在那一头，他们几一点人在这一头，非常的危险，好像无路可逃。就在像这种经常被逼到走投无路的时候，大卫只做两件事，第一个他写诗篇，还有闲情逸致写诗篇。可是那正是能够疏解，就像我们今天遇见事情做什么赞美，那就是大卫写诗篇跟我们今天的应用。可是他做第二件事，你有没有注意过，就是他就在那些最不容易看起来怎么办根本逃不脱的情况，他还有余力去帮助犹大得胜仇敌。可是扫罗整天坐在王位上，他没事做，看到大卫的位置在那边，一想就越想就越不舒服，全心全意就是去逼迫大卫，把国家放着不管，非利士人欺压他们不管。可是大卫不一样，大卫受那些欺压，他没有攻击扫罗，他却还能够去帮助神的百姓。弟兄姊妹，那个叫做求耶稣基督的事，一个真正的神的国的器皿应该是这样，他想的就是这些事。虽然他自己旁边还有许多的事，他想的就是这些事，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主提到玛利亚的时候是在另外一种有些人的形态，另外一种形态，可是一样的意思，他知道什么是不能少的，选择上好的福分。所以这样忠心的人主要把大卫的钥匙给他，可以开神丰盛的宝库。后来来了一位更伟大的大卫王，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他的钥匙当然不是大卫的钥匙能够比的。这里说耶稣基督像一根钉子钉在墙上，他富家连大带小所有的人连瓶带罐都挂在他身上，那就是基督，对不对？我们都挂在他身上。可是有一天神击打那个钉子，就压斜了，就散落了，散的一地都是，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人类历史上只有一小段时间，那些属神的人没有神保守他们，你知道吗？所以主才叫门徒预备刀子。其实主的意思不是真的他们要保护自己，只是让他们了解会有一小小段时间神没有保护他们，因为主把自己交在黑暗的权势里面。当然我想天使还是在保护他们，可是主自己他一直都是他来保护的。你不要以为神派天使做他自己不管，一直是他来保护的。所以那一刻只能天使保护他，必须暂时离开，他就跟门徒这样讲。你有没有想到一直是主在保护我们，包括你还没有认识主的时候。当他复活，主把那个钉子再重新钉上，他就坚稳直到永世，再也没有什么能够把他压落。一直到今天挂上去的还不够多，重量还不够，得救的人数还没有填满，他一次伸手救回他百姓中所余剩的，他还要二次伸手救回他百姓中所余剩的。你真的觉得看起来好像你要漏掉了？不会，神还给你机会，还有机会。但是我们抓住我们的机会。我记得上一次来我提到 Deacons 在他的 Tale of Two Cities 双城记里面一起跟他讲，他说现在是最坏的日子也是最好的日子。哦，我很相信我们处在一个最坏的日子也是最好的日子，从很多方面看是最坏的日子，可是我们也是这个最好的日子，我们有无限的机会。可是有一天我们要跨出机会之门，有一天年日都要止息，日月星辰都不再成为我们的光，我们要进入永恒的实境里面，到那一天机会不再有，我们就会知道今生我们所拥有的机会是何等大的福分，何等大的恩典。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主说到那一天有人要懊悔。弟兄姊妹，今天最后要讲一点话，我不知道今天在这里有多少人 当年你是在主的带领底下，无论从台湾、中国大陆、香港、马来西亚、印尼或者什么地方来到美国，我想一定有一些人是主的带领，可是也许有的人是因为逃友而来，有的人因为逃避而来，有的人根本是因为追求世界而来。可是我很清楚主使用人的软弱，我这几年不时的有机会到北美来遇见我们当年的我班上的同学，我团契的弟兄姊妹，我们认识的人，许多人在美国认识主，也有许多的人在美国他们找到一个更深追求更深认识主的道路。这里确实是一个美好的地方，就外面的环境也是，是不是？看过一个有趣的故事，有一个人到夏威夷去观光，他朋友接待他，我们开车在路上遇见红灯，两个人就讲话讲话，结果又变成绿灯，他没有注意，等他注意要看的时候又变成红灯了。这个从外地来的朋友就回头看后面，你知道在台北来的这种事，早就后面那个喇叭不知道按成什么样子了，回头看他以为后面没车，后面很多车子，他就问他朋友说他为什么不按喇叭，他朋友说因为他们已经到了他们要去的地方不急。这里就外面环境来讲确实是美好的地方，就是在属灵的上世上也是美好的地方。你知道很多坏东西都是美国带头的，这世界上很多影响很大也是 很坏的东西美国带头，可是我告诉你还是有许许多多最属灵神的作为仍然是美国带头的，在很多方面。这里是美好的地方，可是它不是我们永恒的家乡，你不要有太长久居住的打算，因为有一天你一定会移动这个地上的帐篷，